人在那里就跟他们说，说什么？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好，他口出恩言对他们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就看见波阿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就从他首先就从他口中所说出的话可以看出来。好，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从他口中所说出的话就能够看出来啊。波阿斯对自己的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主人对这些仆人说这么恩慈造就的话啊，那仆人们呢耳濡目染呢、啊、也用祝福的话来回应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时候呢，波阿斯就看见田间里面有一个陌生的女子啊，就问这个管收割的这个仆人说，哎，那个女子是谁，是谁家的人啊？就回答说呢，她是跟随拿米从摩押地回来啊，一同回来的路德啊，她请求跟在收割的人后面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从早上直到如今。好，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大家才会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个利未记23:22那边所说的是神晓谕摩西的啊，是摩西的律法。我们来一起来读，来，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生命记24:19也是相似的哈，我们一起来念。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上帝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所以路德在伯利恒，他既是寄居的，他是外地人啊，他又是寡妇，所以呢他就可以跟在收割庄稼的人后面拾取掉在地上的麦穗。这真是神给我们人的恩典啊。所以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啊，我们来看啊，好不好，新完简帮我们念啊。
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起。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姑息我呢？
好，谢谢。这边呢，波阿斯称路德为女儿。好，我们看见他们之间年龄有相差相当的一段的距离啊、哦。这边呢到后面啊，路德说呢，我是外邦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路德呢他是摩亚地的人啊，摩亚人我们都知道啊，摩亚人你熟悉摩西五经的话，在创世纪里面啊，就知道这个摩亚人啊，他们呢素来就是拜偶像，祭拜偶像啊。当时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就经过了这个摩押地的时候啊，摩押人不但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他们啊，反而雇了一个叫做巴兰的这个假先知，有没有，来咒诅他们。大家也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你们参加民数记组织学的啊，在民数记22:25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啊。所以摩押人呢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就在这个四世纪，在我们这个路德记前面那一卷书的里面啊，也记载了摩押人的王啊曾经攻击以色列人，就压制他们有18年之久啊。所以以色列人和摩押人是互为敌仇敌的。所以路德对波阿斯说，我是一个外族的人，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是从你们的敌人的那个国家来的人，你却这样怜悯我。你看波阿斯，一边是波阿斯有钱有地位，是以色列人，他是男人，另外一边是路德，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敌人， 他是一个从敌国来的人，他是一个寡妇，他是一个寄居的，两边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好，这边又用说呢，又说呢，路德说你用啊、好好，我们接下来哈，再来念啊、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十一节到十三节，请。
伯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去，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谢谢。你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啊，解释一下那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却用慈爱的话对我的心说话啊，那个意思是说你对我的心说话是用这个慈爱的言语啊。这就让我想到哈、啊，我们弟兄姐妹，不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啊，彼此夫妻相处也好啊，跟亲子之间也好，跟自己的公婆，跟自己的岳父母啊，在我们家人里面呢，要常常对他的心说慈爱的话。在公司的里面也是一样啊，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上级，对我们的下属啊，对跟你有业务往来的人，对你的客户，都要说慈爱的话，恩慈的话，造就的话啊。在教会的里面，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对那些慕道友，也要对他们的心说慈爱恩慈的话啊。因为中国话不是有讲到说言为心声，有没有？言为心声，耶稣基督说心里所充满的就从口里说出来，所以这个人说什么话就表明他心里面所想的。因为波阿斯心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敬畏，所以他就对仆人，也对路德这个外邦人说出慈爱的话。如果我们心里面也常常充满对神的敬畏，我们心里面也常常充满了对神的爱，我们对人说出来的话就是满有的恩慈。夫妻之间哈、啊，有的时候起了那个冲突，就是因为呢说话不慎伤害到对方啊。同事和同工之间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说话太急太快啊，或者以为他理解，以为他明白，所以呢容易造成之间彼此的隔阂，甚至是误解。国家和国家之间有的时候因为重要人物说的一句话也能够引起战争啊。我记得就是布希总统，他有一次他说他用这个 crusade 这个字来描写伊拉克的战争、阿富汗的战争 crusade 啊，你懂得英文的，那个是说的是十字军东征的那个字，所以呢有很多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就大为反弹。那后来白宫啊发言人还做了一些解释啊，所以你看说话多么的重要啊，一言而兴邦，一言而怎样？而帝国啊，说一句话可以影响到这个国家，可以影响到这个的家庭，可以影响到你跟同事和同工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都是从我们故乡的文化所成长起来的啊，啊，在我们故乡的文化的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常常从小的时候就遭受到父母啊，或者是老师啊这些权柄人物的伤害。话语上的伤害，因为好像那是我们原来故乡的那个文化里面所特有的特色，有没有？我就常常听到有一些分享的啊，说小的时候他们父母就说了，哎呀，早知道你这么顽皮，就不把你生下来了。我有他三四岁的时候还一直记到现在，六七十岁他还记得他父母说的这句话，他心里面就有一种被拒绝的感觉，啊，或者是说，哎，早知道你这么顽皮啊。你生下来就让那个狗叼走好了，哦，还好没有说让狼叼走，哦，让狗叼走好了啊。有的说，哎，怎么又生下一个女的？哎呀，想就这样一句话，哦，自己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女的，我很被贬损， 我很被压低，我很不被你看重，我很被不被你重视啊。这样子一个拒绝的感觉，一是随陪伴到他长大，到他自己成家，到他自己生小孩。有的时候只是通常的一个表述的一个事情，表述一件事情啊啊，我们家原来是很富有的啊，或者是我们原来阿公阿嬷家很有钱的，就是外公外婆家很有钱的，后来一个什么变故了哈，一个什么运动，我们家就变成没有钱了。好，然后你就说了，哎呀，哎，你生活所以要节俭啊，要什么什么。可是他还是个孩子，他说节俭，生活节俭是好的，是对的，但是他都没有听到，他就听到你前面讲的啊，我们家外阿公阿嬷家一个什么变故，就变得很穷了，所以一个贫穷的灵就进在他的里面，啊，一直到你现在来到美国了，来到纽约这边，一年挣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你心里面呢，一个贫穷的灵还在那里。所以你对这个财务就没有安全感啊，你对这个财务一直没有安全感，虽然你挣很多的钱，但是你一直觉得自己很贫穷，你一直要去赚，一直要去赚。你看就是大人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贫穷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的岳母，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啊，我的岳母就给我金玉良言，他就说伤人一句话，伤害人就是你伤害到别人，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了。实际上哈，可能同样的一句话，你只要语气和语调不一样，都可以伤害到别人。而且你伤害别人一次，你就要做七次正面的才能够挽回。啊，我觉得这真是金玉良言，因为哈，我自己也常常说话不小心，说话不慎重啊，得罪太太啊，得罪孩子啊，得罪你们了啊，都要请你们饶恕和原谅了哈。有的时候，所以你看说话是多么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哈，没有说出来，在心里面嘀咕，好，那就变成对别人的论断。好，我不是以前有跟你们讲过吗？我的见证哈，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常常论断那个讲道的人，哎，觉得这个人讲的这个故事我听过了啊，讲的他这个不如我讲的好，你看他今天又来那一套了。你看他又来那一套，哎，他上面讲，我在底下讲，他讲一句，我讲两句，啊，后来啊，神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在心里讲哈，我很公平的，我让你也上去讲，我也让你上去讲，但是你要讲我的话，你不是很爱讲吗？你上去讲，那你要讲我的话，哇，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警醒，我就在神的面前悔改，虽然我的话没有说出来，啊。但是一样的，神在听，啊，那个恶者也在听，所以说话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说话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神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和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所以我们这些人用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话语也带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说话来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我们也可以说话去拆毁一个人。假如你把现在一个小 baby 三岁，你就每天来跟他说你很丑，明天又说你真的很丑，后天说你真的很丑，等他到十八岁他真的就很丑，是不是？我们的话语可以建造人，我们的话语也可以拆毁人。有一次哈，我就想到我们到一个弟兄姐妹家里去查经的聚会，哇，那一次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撼啊，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不经意之间呢，我看见了一幅的画面啊。那个查经的聚会结束了，那一天好像是之后还要为一些孩子们来庆祝生日是吧？啊，哇，到处都是，那个房间那个家不是很大，好。但是家不在这个房子的大小，一个 house 不是一个 home， 一个家的这个房子不等于这个家庭，好像一个 church building 不等于一个 church， 好像我们这个教堂不等于我们这个教会，关键是在这个里面的人啊。我为什么那么震撼呢？因为我看见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好像就定格在那边，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这样转，常常的回忆到那个的光景啊。那个时候查经聚会结束了，大人就啊在讲话啊，聊着， 小孩子就跑来跑去，啊，客厅跑到饭厅啊，我是因为我去找小孩，找我的小孩，我就路过这个厨房啊，我也不经意的，我不是故意去偷看别人在干什么啊，我就看见那个姐妹啊，把手搭在她先生的肩上，她把手搭在她先生的肩上，跟他讲慈爱的话语，那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动作，那个不是照做的，因为他不知道别人会看见的啊。他们也许在商量一个什么事情，在商量说，哎，等一下要拿什么好吃的给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说，哎，商量一个什么的事情。我去找这个我的小孩，一看，哇，真美的图画，我感觉到那个图画真的是有那个震撼人的那个震撼人的美。因为这个姐妹啊，她手搭在她先生的肩上，跟对着她的心说那个慈爱的话语。我想到姐妹们，你们以后在厨房哈，是不是也可以操练一下，在切菜的时候切，然后丈夫进来了，对不对？你也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对着她的心说慈爱的话。不过你要注意啊，那个菜刀不要拿到手上，不然的话就是你这个杀千刀的，你这哎，我们说话一不小心就咒主人了啊，丈夫怎么是杀千刀的啊。当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当我们的心如果充满了对神的敬畏，我们的心充满了神的爱，我们说出来的话就满有恩慈，满有怜悯。所以让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来提醒，常常对别人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啊。如果你说话伤害了自己的家人啊，像我跟玉珍师母都是这样，如果说话伤害到他，常常是我说话伤害到他啊，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和好啊，都要求得饶恕啊，脸皮再厚也要低下头来哈，说自己的错啊，对不起啊，我错了啊，请你原谅我，我爱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吧啊。那这五句话常常说，多说不要钱的，对不对？又不要收你钱的，你多说对不起啊，我错了，我们一起写好吧，对不起。你们都呵呵来，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爱你，我们重新开始吧啊。当你的心充满了神的爱，你就会对别人说出那个恩慈怜悯的话来。另外啊，波阿斯对神的敬畏，我们不但可以从他说的话语上看出来，更可以从他手中所做的事情看出来啊。因为当我们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敬畏，我们的口中就会说出慈爱的话，我们的手中就会去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好，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啊。
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起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起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差拾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
谢谢。这个哈，把饼蘸在醋里面，要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哈。有没有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基督也用饼蘸了哈，蘸了点饼给这个犹大哈。这个是一个习惯。这个醋呢，是在当时中东的人，古代中东的人，他们酿酒呢的一些副的产品。这个副产品呢，很有酸味的，喝是不好喝的，没有像酒那么好喝的。但是呢，蘸这个没有味道的饼呢，蘸着这个醋啊，吃下去的确实蛮有味道的，啊，所以呢， 波阿斯不但是对路德说那个慈爱的话，并且让他来跟自己一起来吃这个饼，这是了不得的事啊！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不跟外邦人同席吃饭的，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接纳他成为自己的家人啊，来一起来吃饭啊。然后啊，甚至叫他的仆人说哈、他来拾麦穗的时候，你不可以斥责他，甚至要故意啊从这个捆里面拿一些放在地上让他来捡。那意思就是要鼓励路德呢啊，要有那个生活下去的勇气。因为我们刚才知道哈、在中东的时候，孤儿寡母的几乎都没有生存的能力啊。如果他们的先生有一些田产，他们可以啊收取一些微薄的租金，也不够生活的，或者是把它卖掉，那就那么一点的钱，他一辈子就要靠那一点的钱。所以寡妇的话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的能力啊。你看呢波阿斯不但对路德说慈爱的话，而且手中来帮助他啊，交代仆人啊把这些麦穗放在地上。你看到十七节最后面啊，他拾取的麦穗约有一依法大麦。一依法大麦解释一下哈、大概呢相当于今天的大概30磅到50磅，很重啊。你们家里面那个软水器的那个盐呢、那个40磅有没有？哇、一个人还很重呢、他就拿到大概30到50磅的大麦啊。当时一个男的工人工作一天得到的这个配给的粮食差不多就1到2磅哦，所以他至少得到了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口粮。你看波阿斯是何等的怜悯，对路德是多么的怜悯啊，这是多么的怜悯。好，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啊，有跟其他几个教会一起参与这个师范堂的施工，有没有？在 Newark 那个城市比较贫穷的地方，在那边有师范堂的工作啊 ，soup kitchen 啊，每个月有一次的这样子的机会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啊，甚至刚来我们教会不久的就积极的参与啊，到那边给他们弄一些吃的，在那边呢，你有多余的衣服啊，有一些物件都可以捐给这些穷人使用。欢迎你们没有去过的，因为一个月才一次的机会啊。我们教会几个小组一轮流呢，大概呢一年只有2次的机会啊。欢迎你们带着自己的小孩，因为我们在这边成长起来的这些青少年生活实在是优越啊，你带着你的青少年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次我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教堂要打扫嘛，没有，都要打扫，要从厕所里面把那个垃圾袋拿起来啦。那因为一个是那个女厕所在那边，我从男厕所我收拾了，我进女厕所不方便啊。我看到我们这几个青少年说，几个女孩子啊，十几岁的女孩子，我说你帮我进去拿一下好不好？你说那几个女孩子是怎么样？那几个女孩子，都跑掉了。哦，我傻在那里。哎呀，我们的青少年是这样的。哇、哦，我真的吓在那里。他们好像很鄙视这种下贱的工作，欢迎你们把他们带到那个纽瓦克那个地方啊，去吃饭堂服侍那些甚至吃不饱肚子的人。好，好，路德后来他拾了这些大麦，他就回家去了啊。那他的婆婆拿尔米就告诉路德说：“哈，波阿斯啊，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亲人啊，是一个亲人啊。”所以呢他后来又要这个路德呢到这个打麦场上去呢，去找这个波阿斯啊。为什么要这样呢齁、哦、等一下你就知道，等一下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呢打麦场的一些照片啊。好，你看这个都这边哈、啊、就是打了一块平地哈、啊、然后呢有这个动物牲口哈、啊、他拉的一个板子上面站着人哈、啊，就动物一抽这个鞭子，动物就走哈、啊，就这样绕着圈走。因为这个板子的重量啊，加上人的重量，就可以把这个麦的表面的这个糠麸跟这个麦粒脱开来啊，这是一个脱粒的过程啊，是用人工的方法啊。好，你看，然后呢，他们用这个叉子啊，就是木头做的这个有这样的叉子缠起来啊，在傍晚的时候呢靠近晚上的时候啊， 天就起了凉风啊，起了凉风呢，这个把这个麦穗往天上一扬啊，那个风呢就把这个糠夫啊就吹到一边去，然后这个麦粒比较重就掉落在地上。哎，我看你们好像都是大城市里来的是吧，好像对这些都很陌生哦。哦，我跟你讲哦，我小的时候就是住在所谓的这个郊区啊，就是城乡结合部，我们国立还城市和乡村结合的那个地方啊，就是现在所谓说的 suburban 啊，就是郊区。如果你们是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呢，那是恭喜你了，因为你读圣经啊，啊，圣经是一本农业和畜业的书啊，畜牧业的书，哦，能够帮助你了解圣经的那个圣经的生活啊。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就是开了门呢，我们那幢楼在前面就是那个农田，啊，到春天的时候，农人就丢那个秧苗呢，在田埂上，哎，你们看过啊？海啸，你一定是城市里面来的，不是摇头。他们丢那个秧苗，这样一丢啊，一甩甩很准的，就甩到田那个水稻田里面，对不对？然后下去这样弯腰这个插，哇，插的一排很直的，我要下去插都是这样，哎，歪的，啊。哇，它过了一段时间，那个秧苗就绿绿的，很绿油油的长起来。到了秋天是最有意思的，到秋天的时候，哇，他们就会打那个打谷子哈，或者是打麦子，用那个用脚上去踩的，有没有？噔噔噔，用脚去踩。哎，你们真的是都是大城市里来的。打的时候，你就把那个麦穗这样一捆，这样来回的倒，来回的倒哈，那个麦粒啊，就会脱落到这个下面啊，对。然后他们又把那个稻草拿来一烧，用火一烧，哇，刘妈妈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个空气里面就弥漫了那个稻草的香气，哇，那个丰收的喜悦，丰收的那个快乐，啊，真的是记忆犹新哈。这个地方所表现的就是这样哈。所以圣经里面很多也讲到，有没有那个恶人啊，做坏事的人就会像这个糠夫啊，被风吹散，都找不到在哪里了。哦，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呢，这个糠夫会被风吹走掉下来的，就是那个人可以吃的麦粒啊。好，好，你看他们呢，就是你看这样子的叉子有没有啊？这个糠夫都到这里了，这边就是麦粒，他就铲了这个麦粒的，放在他的这个衣服的这个胸襟的里面，他就可以带走了啊。好。拿女就叫儿媳妇路德去找这个伯阿斯。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这一段的圣经。好，好，
路德就下到床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伯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到，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
好，谢谢。什么叫做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呢？这个是有意思的哈，但要解释一下才会明白啊。这个至近的亲属呢，可能翻作熟业的至亲，可能会比较明白。就是英文，你们懂得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 啊，那个意思呢啊，我们一起来念，在利未记22:25啊，来，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个至亲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是你这个家族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家道中落啊，他养不起了，他就把田卖了，那你的亲属呢，就要把这个田买回来啊，赎回来，这样子呢，这个田呢，祖宗传下来的田呢，就不会落到外族的人的里面，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路德就提醒波阿斯说你是我的至近的亲属，你是我的这个赎业的至亲 ，You are my kinsman redeemer。啊，好，啊，还有接下来呢，啊，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有一个的风，这个律例啊，摩西的律法呢，是 是所谓的利未拉特婚姻啊。我们来一起来念啊，《生命记》25:5，来一起来念：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你看兄弟哈，如果这个兄哥哥呢，他过世了却没有孩子，没有儿子啊，那弟弟就要娶嫂子，未生的儿子呢，头生的儿子就要归他的兄长和他的嫂子，这样呢，这个死去的人呢，就可以留名分，就留后啊。这是所谓的利未拉特的婚姻，在写在摩西律法的里面啊。波阿斯呢，就对路德说哈、啊，说我实在是你的一个熟业至亲，我实在是你的一个亲人，只是呢，还有一个呢，比我更近啊，更亲。那明早呢，明天早上如果他愿意来赎啊，他愿意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如果他不肯，我就指着耶和华起誓，我就会来赎啊，我就会尽我的本分啊。后来呢，波阿斯呢就来到城门口啊，然后他说的那个亲属呢就恰巧经过那个门口，你看这么多恰巧都是神在安排啊，都是神在计划啊。所以呢，波阿斯又找了城里面的10个长老，说我们都坐在一起哈，我们来做见证啊，就问这个亲属啊，啊，就问这个亲属哈、啊，我们来看看哈、啊，哎，请欣然姐哈、
啊。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账。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谢谢啊。因为呢，这个以利米勒没有后代，而拿俄米呢，他又年纪很老迈了，不可能再生儿子了，哦、啊。所以这一个致敬的亲属，他就想到说，哎，这个田呢，我要是买下来，真的是万无一失的投资，对不对？因为他不会有儿子出现呢、啊，那我买下来这个田就是永远归我了啊。哎，可是呢。波阿斯又跟他说了啊，要娶这个路德为这个死人留后。那这样呢，这个至亲如果娶了路德，生了儿子呢，就要归路德啊，归拿俄米他们这一家了。那这个至亲呢，你看啊，生了儿子呢，又不归自己的名下，然后投资了买了这个地的钱呢，又要归这个孩子。哎呀，这真不划算了。他就说我不肯赎了，我不肯赎了啊啊！你看他本来是想给自己留名留后的。圣经上都没有记他的名字，不给他留名呢。你看啊，好，所以波阿斯呢，跟这个的亲属呢，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强烈的对比。波阿斯不但愿意赎买他们那一块地，而且还愿意娶这个外邦的寡妇这个女子路德为妻，他愿意尽到他亲属的本分啊，甚至超过了律法的要求啊。为什么哈、啊、说超过律法的要求呢？因为波阿斯并不是路德的先生的弟弟，所以呢他没有必要娶路德为妻的啊，他是有那个义务要买赎那块地，但是他可以不要娶路德为妻。所以波阿斯所做的这个怜悯的心肠是超过了，甚至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也应当尽我们做亲属的本分。请问谁是我们的亲属？谁是我们的亲属？有可能是我们有血缘关系的血亲啊，这是血亲哈、啊，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啊。如果他们需要帮补，当然我们责无旁贷。也许他们在国内，也许他们在台湾，他们有财务上的需要，我们就寄支票给他们，对不对？帮补他们。电话，他们如果孤单，我们就打电话关怀他们，慰问他们啊。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的救恩来祈求， 有了救恩胜过这一切物质的好处，这是我们当尽的亲属的本分。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应当尽亲属的本分，为他们的救恩献上双膝的功课，双膝跪在神的面前，常常为他们的救恩来祈求。谁是我们的亲属呢？啊，除了有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还有那些就是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面的亲人，就是我们同样留着耶稣基督宝血的亲人，我们对他们也要尽到亲属的本分啊，要尽到亲属的本分啊。我这里就讲一个基督徒医生的见证就好了啊。但是这个见证我以后就不再讲了，以后就不再讲了，因为我那个室友啊很关心我，我那个室友现在带着孩子在台湾呢、啊，但是他很关心我，他会在网上听我的讲道哦，他就会说你这个见证讲过好几遍了，不可以再讲了。我讲了这个基督徒医生的见证以后，都真的都不再讲了啊，因为他就是尽到了在基督之亲里面的本分。啊，我以前给你们在不同的场合做个见证，也许是讲道，也许是在主日学，我自己都忘了，但是我那个室友记得，就是玉珍师母她记得哈。 那时候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哈，穷到一个的地步，我的就是支票的账户只有30多块钱，储蓄的账户只有大概40块钱这样。只有70块钱，总共加起来只有70块钱，可是下个礼拜要交学费了，要交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啊，真的觉得很困难，真的觉得这个走不过去了，我还跑到学校老师那边去啊，讲一讲就哭起来了。哎呀，想起来那个老师还是女老师，我都在面前哭起来。因为老师都没有什么钱的哦，他也感动了，就从口袋里面摸了一些钱啊，又翻箱倒柜了，这样弄了大概100-200块钱要给我的。我就说，我倒不是说对那个钱的那个对那个穷的那个痛苦，我是说呢，我一定是听错神的意思了，因为哈、我一定是听错这个神的呼召，因为神呼召我去念神学，他就一定会解决我这个财务的需要，对不对？连上学都上不下去，那这个就变成不是神的呼召了，所以我就傻在那里了，我就迷惑了，我就觉得说神如果不在财务上供应我，那就是我的错了，就是我听错了神的呼召。你看，荒废了青春啊，荒废了学业，我本来还在另外一个学校有上学，也有奖学金啊，我就非常的痛苦啊。那个时候实际上常常梦想啊，常常梦想自己成了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哇，常常梦想自己成了一个大企业家，哇，一天挣很多的钱啊，一年挣了100来万哈、然后呢就是说，哎，看见哪个神学生，哎，你这个神学生怎么啊、要打退堂鼓了，来过来我跟你谈一谈，你怎么回事？我晚上要打工啊，这又要上学，很累啊，没有这个，你打工多少钱？啊，多少钱？我给你钱，来20000给你。那个陈先生过来，你也打退堂鼓是吧？您是怎么回事？哎呦，我太家里人生病，我太太又生孩子了，我想我就哎呀打退堂鼓吧。哇，家里人生病，哎，又太太要生小孩，来给你50000。哇，忙活了一晚上，早上醒来，哎，左边一看30块，右边一看40块，总共只能买一本教科书，哎，教科书很贵的，70-80块一本啊、哦。可是你知道吗？哦，就在醒来了礼拜一的时候，神就感动了这个基督徒的医生啊、哦，他原来非常爱主，虽然是他是想要去到那个非洲那个地方去做医疗的宣教士的那种的爱主的，啊，但后来神就让他做医生。他说神感动我写这个支票给你，啊，我一看，是我这个下学期的生活费，啊，因为那个时候后来教会也开始支持我的学费， 啊，例如一个弟兄呢提供给我一个他的 apartment， 就是两室一厅的，我们一个人住一个卧室，他也不要钱。你看，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医生，他尽到基督之亲的本分，他可以让一个那个神所呼召的那一个啊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弟兄，他可以靠着从神而来的那个爱继续再走前面的一层。所以这个基督徒医生他尽了这个亲属的本分，让我一辈子来感念，不单是感念这个弟兄啊，而是感念这个弟兄在他里面基督的爱，因为他尽到在基督里做亲属的本分。你看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看看在你身边的遇到的朋友，看看你的邻居，看看我们的同事，看看我们的家人，愿我们也能够尽到亲属的本分。也许物质上的帮助是容易的，但是那个属灵上的那个灵魂的需要就需要我们付出膝盖上的祷告的功夫，为他们来代求，为他们来祈祷，为他们来祝福。其实在波阿斯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影子，有没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身影在他的里面，或者说波阿斯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你看波阿斯是那些庄稼的主人，他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耶稣也是，他是这个地上这个宝贵的灵魂这些庄稼的主，有没有？他说你看举目看庄稼都已经发白了，你们要打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派主人，差派工人去，是不是啊？波阿斯是这些仆人和使女的主人。我们这些，我们今天在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主的仆人和使女，所以他是 the Lord of the servants。 波阿斯也是那个 kinsman redeemer， 耶稣基督啊，也是我们的 redeemer。 波阿斯把一个路德，一个外邦人，一个贫穷的，从饥饿甚至从疾病从死亡的边缘赎回来，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把我们从黑暗的世界的里面，从灵性的死亡的光景的里面救赎回来，他也是我们的女丁嘛。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波阿斯是新郎，有没有？他迎娶了路德，他是路德的丈夫，他是那个 bridegroom and husband。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教会的新郎和丈夫。然后这个波阿斯跟路德就生出了，后来生出了大卫王啊，甚至是耶稣基督这一个的家谱。所以波阿斯他是生命的给予者，他是 life giver。 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凡是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从他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啊一起用这首诗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来作为我们的回应。好，大家起立。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在主里相会再相会，愿在主里相会再相会，愿主的爱永远在你心怀，愿神永远祝福你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再祝你相会再相会。
大家去找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跟他握手，跟他说安慰造就鼓励的话，伸出你的手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现在我们众人一起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但慈爱和怜悯的主耶稣，孩子实在是心存感谢，感谢您又赐下一个美好的主日，让我们得享来自您那里的平安。感谢您再次借助您仆人的口，把我们带到您的真理之中。这位敬畏神的波阿斯